今天这道的经文来自《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在主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一同来敬拜他，借着圣经上，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让我们一同来寻求、来思想、来明白。在进入信息之前的时候呢，我觉得啊，我需要稍微说两句呢。首先我们要感谢啊，咱们投影啊、领诗啊等等这些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服事。当然，这个诗歌的创作，它有它一定的背景，有它一定的感受。但是我作为牧师啊，作为教会的传道人，有些话呢，我们需要稍微平衡一下说哈。在刚才这个最后一首诗歌里面呢，这个歌词啊，所带出来的信息呢，没有错，但是作为教会的核心使命来说呢，这个是有一些偏差的。那么最近呢，我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啊，周围的环境里边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比方说这个乌克兰啊，被俄罗斯攻击了啊，那么中国呢，这个拐卖妇女儿童的事情呢，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那么基督徒呢，也在此呢，发出许多的声音啊，就是关注这些事情，关注这些事情是好的。基督徒本当发光作盐啊，这个本当是在世上维护正义啊，这个同情那一些受伤受害的人啊，这是我们生命所本来就应该表现出来的。但在这里啊，我们作为教会啊，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却要清楚一点啊，就是刚才比方说这个献上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圣经说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啊，我们如此服侍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主差遣我们去也是应该的，我们当奉着主的名去。但是下边的"去"的内容呢，就出现一点偏差啊，好像我们要带温暖给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去的确会把温暖带给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去真正要给这个世界带去的福分，却不仅仅是这一份温暖，对吗？弟兄姊妹，我们去，这个诗歌的作者啊，看到了那些孤单的、受伤的啊，这个在那里恐惧的心灵。这个是好的，是对的，啊，给他们送去温暖也是应该的。但是主差遣我们去，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去干嘛？今天虽然是主日啊，虽然是咱们讲到，弟兄姊妹回应一下，主耶稣差遣我们去，最重要的事情去干嘛？
传福音。
传福音嘛。
哎，
就灵魂，
就灵魂，所以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啊！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啊，不仅仅是要看到人在社会公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面的这个困乏需要，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的，他是在定罪的地位上，他如果不得救，他会下地狱的。我们就算带去再多的温暖，带去再多的物质的关怀，生活的物质的丰富，这个政治的自由，如果他的生命没有在基督的福音里得着救赎，那么那一些呢，其实那一些应该是副产品啊，不是关键。我们去的确要带这些去。我再说啊，这个诗歌的作者呢写的这首诗歌并没有错，但是呢我说我们作为教会啊，我们要更精准的把握住我们侍奉的核心啊，就是拯救人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降世啊，为要拯救灵魂，为要拯救罪人啊，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啊。所以我们给这个社会带来安慰啊，带来关怀，这个带来支持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副产品啊，这些是副产品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的清楚啊，它是需要的啊，但是不是主要的产品哈、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差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叫信而得救的必然得，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这个才是我们的整个的福音工作的核心的部位。所以呢，我们盼望我们在信仰上啊，能够牢牢的把握。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呢，进入咱们今天的信息啊。在上一次啊，不是这个上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是王大为牧师的信息哈。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开始一个我们说连续四次的信息啊。前一个礼拜呢，是第一次啊。那么这四次呢，都是围绕着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啊。那么在今天啊，刚才呢，这个恩超弟兄已经为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呢，就记载了这一段啊发生的事情，就是这里说呢，主耶稣行路的时候哈、进了一个村子啊，然后呢，这个村子里边有一个人啊，名叫什么？名叫什么？弟兄姊妹说快一点回应一下，名叫什么？
马大。
哎，名叫马大。你看这里他没有先说玛利亚，对吧？先说的是马大啊。这些细节咱们等会儿一个一个来分析哈、啊。我先说一下啊，这些细节啊。所以是这个那个村子里边有一个人名叫马大啊，先说的是马大。然后呢，这个马大他就把耶稣就接到家里边去了啊。所以接耶稣的，迎接耶稣到他家里边，叫耶稣到他家里边去的是谁呀、啊、是马大啊。所以玛利亚啊，他没有先来找耶稣，而是马大先找的啊。这些东西呢啊，这些细节的记录啊都蛮重要的啊，是我们能够认识啊。然后呢，这个场景接下来呢，就是马大啊，这个他伺候的事情多，这个玛利亚呢，他却坐在耶稣的脚前，在那里听到啊，这是一个场景啊。我们现在想一想啊，在伯大尼啊，就是耶稣东面啊，这个耶路撒冷东面的一个在橄榄山上啊的一个小村庄啊。这个时候呢，有两姐妹啊，姐姐呢很好客哈、啊，把耶稣接到她家里去。那妹妹呢，似乎有一点不大近人情，对吧？作为一个女士啊，家里来客人了，她不去招待客人。反而呢，坐那里 光听到什么也不管，是吧？这是第二个场景啊。然后第三个场景呢，就是马大心里边呢，这个姐姐啊就有点急了啊。那么这个马大啊，他没有来找他妹妹说，哎，你看咱们家来那么多客人啊，你叫我自己忙活，你坐那干嘛呢？快过来过来过来啊。哎，他不是这样，他呢这个直接来到耶稣的面前了啊，来对耶稣说了，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是吧？所以他在这里指责的是谁啊？埋怨的是谁啊？埋怨的是主耶稣啊。那么他这个话的背后啊，似乎带着一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你是师父嘛，你是拉比嘛，是吧？这个我的妹妹听你的嘛，是吧？如果啊，等会儿咱们还要再讲一下啊，就是上一次咱们讲的，就是在那个城里啊，有一个女人啊，是个罪人啊。那么这个法利赛人，有一个法利赛人啊，这个西门请耶稣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女人呢就进去啊，哭了，哭湿了耶稣的脚，然后拿头发去擦，然后抹上香膏啊，再拿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评论啊，就是说，这个因为他的爱多啊，所以他的许多罪就赦免了啊。那么，可见如果啊，这一个用眼泪哭湿了耶稣的脚，又用头发去擦，又抹上香膏的这一个女人呢，就是在这里听到的这位玛利亚的话，是吧？那么这个玛利亚她是爱耶稣的啊，当然这个爱不是世界上那个那种男女之间的爱啊，是她对于主啊，对于神，对于弥赛亚，对于赦免他的罪的这一位，这种的爱的表达。当这个耶稣啊，可以说，如果这是同一位人，同一位啊，就是那一个罪人，就是这个玛利亚的话，那么玛利亚一定是听耶稣的，耶稣等于救了这个玛利亚，对吧？这个玛利亚肯定听他的。所以呢，这个马大这个时候啊，他来责备耶稣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妹妹不懂事，她本来她就是个顽皮啊，就是个坏女孩啊，现在呢你救了她了，是吧？那么现在你来到我家，你看我这个妹子啊，是吧，一点事儿都不懂，那么你教育教育她嘛，是吧？她不懂事你还不懂事啊，对吧？哎，所以呢就叫耶稣来吩咐她，来吩咐玛利亚，来帮助她啊，来帮助她。可是呢，耶稣的回答超出了马大的想象啊！耶稣不但没有吩咐玛利亚去帮他的姐姐，是吧？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做事啊，真是低情商啊，常常是不顾人家的面子的啊，直接就怼回去了啊，就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啊，哦，主耶稣没有称赞马大，说哎呀，虽然知道啊，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是吧？这个也谢谢你啊，这个这么热情的招待我们啊，耶稣没有这些客套的话啊，直接一针见血告诉你啊，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下边一句话说，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事啊，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事，也就是说你那些事儿根本可有可无，对吗？不可缺少的就是不可以没有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玛利亚啊，不是马大呢，玛利亚已经选择了这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我们把这个当时发生的事件稍微啊，特别是事件当中的一些细节哈， 稍微跟弟兄姊妹先说一下，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分析。在进入分析之前，我们再一次同心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借着这个主日纪念主你复活的日子，我们弟兄姊妹们再一次聚集。主啊，我们谢谢你启示给我们你话语的奥秘，把你自己的心意记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打开你话语的奥秘，发出亮光，供应我们的需要。孩子再一次在这里把自己分别为圣，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己洁净使用，愿弟兄姊妹听到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话，乃是你自己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讲话，成为我们心灵的供应，成为我们脚前的指引。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稍微先分析一下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就是路加福音第七章啊，就是前一次礼拜啊咱们讲的这个他的爱多啊，就是那一个在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啊，主耶稣在那里坐席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女人呢拿着一玉瓶的香膏啊，站在耶稣的背后哭啊，先是眼泪哭湿了耶稣的脚，然后呢用头发去擦，然后呢又用嘴啊连连的亲耶稣的脚。咱们下边知道啊，因为耶稣进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边的时候，按常理来说呢，这个法利赛人啊，他应当是吩咐仆人来给耶稣洗脚的啊。如果这个请的人非常尊贵啊，可能这个主人啊要亲自给他洗脚的啊。可是呢主耶稣说，我进来你并没有给我水洗脚啊。咱们知道那个时候可是没有咱们现在这么好的鞋子啊，特别是主耶稣啊当时是非常贫穷的，他们大概只穿草鞋啊，所以那个脚是很脏的啊。所以呢用嘴去亲耶稣没有洗过的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啊？然后呢又用头发去擦啊，我们知道女人的头发对她是多么样的宝贵是吧。咱们今天做一次头发啊，女人都知道啊，这个做头发这头发对女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啊。然后呢再抹上这个玉瓶装的香膏啊，那肯定是很贵的香膏了。那么主耶稣评论了这件事啊，就是说这个女人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动呢啊，主耶稣说因为她巨大的爱啊所表现出来的，证明她的许多的罪都赦免了。我在这要问啊，这个女人的罪得赦免是因为她的爱多吗？当然不是，对吧？那么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因为他表现出来的爱多证明了他内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件事情吧啊，非常重要一件事。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位女子啊，这个罪人对主耶稣的表现，她爱多啊，是表示她相信她的罪赦免了。那么透过什么呢？透过她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她认识他了，是吧？所以她相信他。所以最后啊，主耶稣的评论说啊，对那个女人说了，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大爱使得你的罪得了赦免，是不是这样说的呢？我们发现不是，是吧？主耶稣所说的是你的信救了你了， 不是你的爱救了你了啊。所以刚才的诗歌里边啊，最后就唱了那句话呢，说愿这个充满我，充满我啊，愿主的爱充满我们啊。这句话也没有错啊。我们出去带着基督的爱出去也没有错，但是我们出去带的这个主耶稣让我们去的不仅仅是爱而是要把福音带出去啊。所以这个使徒保罗所说的啊，说这个耶稣基督差遣我是为传福音啊，所以我们要把主的真道要带出去是在爱的生命里边要带出去的。我们不是仅是把一些关怀啊带给温暖啊，带给那些贫穷痛苦啊惧怕的人，而是要把主的救恩带去啊。所以这个主耶稣评论这个女人的时候啊，不是因为她对耶稣基督的爱啊，所以耶稣说哎呀你看你这么会爱我啊，这个那行了，你的罪我给你免了吧，不是这样的啊，而是她的信，这个信啊不能翻译成信心，这个信是她的信仰，她的信仰，也就是说她已经接受了，认识并接受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主和救主，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他是建立了以耶稣基督为弥赛亚为中心的整个的信仰体系啊，是在这个基础上他的罪才被赦免。所以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爱称义。那么这个玛利亚这个女人啊，这个因着他信，所以他爱啊，这个他相信，所以他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爱他，因为耶稣救了他的命啊，因为耶稣是那一位神的儿子，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对吧？所以他明白了，所以他表现出巨大的爱。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一个用这个眼泪哭湿了耶稣的脚，然后又用头发去擦，然后用嘴连连的亲耶稣的脚，又抹上香膏的女人，就应该是啊，我们不敢100%的断定啊，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就是今天咱们经文里边这一个马大的妹子伯大尼的玛利亚呢啊。那么这件事情啊，记录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啊，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呢，是这一位玛利亚，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他第一次在约翰福音当中里边出现啊。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边出现的时候呢，就直接啊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啊，他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啊，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啊，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啊，然后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啊。这明显这里的玛利亚和马大呢，就是指的咱们今天啊路加福音第十章咱们要讲的这个玛利亚和马大啊，就是他们姐俩。那么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拉撒路啊。那么第二节呢，就介绍这个玛利亚是谁了啊，说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啊，患病的是他的兄弟。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有两种可能性啊，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在十二章啊，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哈、啊、就记录了啊，月节前六天啊，耶稣来到伯大尼啊，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啊，有人在那里给这个耶稣预备宴席啊，这里说马大仍然伺候啊，所以这个人要改变啊非常难的啊。然后这个拉撒路呢也和着这个耶稣啊坐在坐席的人当中。这个玛利亚呢又拿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买抹 抹耶稣的脚，用头发去擦，屋子里就满了香膏的气息啊，香气。那么有人说，可能啊，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这里说的就是，用香膏抹主啊，又用头发擦他脚的啊，是指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但是在语法上说呢，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啊，在时间次序的记录上，其实还不到十二章呢，是吧？所以，这里说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去擦的，如果他要是啊，是指的十二章所发生的那件事呢，那这里应该用的是将来事啊，就是他会应该说明啊，是十二章所发生的事。可是这里用的是过去式，对吧？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事儿是已经做过的了，所以应该说啊，不是指的他后来又做了一次这样的事儿啊。当然你说完全没有可能吗？这个我们也不敢否定啊，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我们有非常大的理由相信啊，就是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呢所记录的这一个被法利赛人啊称为是罪人的这个人呢啊，这个女人啊，可能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那我们为什么要分析这件事情啊？这样呢，我们对这个玛利亚才会有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认识。那我们不太清楚哈，为什么这个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在第七章里边哈，刻意的把这个女人的名字还有她所生活的那个地点给她这个给她给没有写出来啊，好像刻意的把她遮盖过去了。那么我们大概相信啊，就是在那城里啊，有一个女人乃是个罪人，这个那城应该指的不是伯大尼，应该指的是耶路撒冷。那么伯大尼离耶路撒冷非常近啊，这个只有几里路啊，非常近啊，就是绝对是走路啊，古代的时候人啊有特别能走路啊，绝对就是说是人走路可到达的这个距离啊。因为这个到了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啊，应该是教会已经建立了一段时间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呢，玛利亚应该是初期教会的，也是应该是很有影响力的人啊，包括像拉撒路啊，因为主耶稣复活了拉撒路，那么这肯定也是对初期教会有影响力的。所以我估计这个作为外邦人的这个写作圣经的啊，路加哈，这个我们相信大概这也是圣灵，当然是肯定是圣灵的感动他了啊，就把这个城和这个女人的名字呢给遮盖了。那么到了约翰福音里边说呢，就是说那个曾经啊用头发擦耶稣脚又抹上香膏的啊，我们非常有可能相信啊，就是指的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在这个请耶稣吃饭的这个西门家里边所做的那件事情。那么咱们经过这样的分析啊，就假定啊，她就是这一个啊，这一个女子。那么这样呢，才解释了啊，就是约翰福音一出现马大和玛利亚的时候呢，好像他们就是熟人，对吧？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这个十一章之前的时候啊，并没有记录马大和玛利亚的事啊，一出来呢，就好像他们跟耶稣很熟啊，熟到一个地步呢。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啊，你注意看圣经的时候呢，在约翰福音的里边十一章之前并没有提到马大和玛利亚的事儿啊，但是一出来呢，就好像他们跟耶稣很熟，熟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当他的弟弟生病了哈，他们就一块儿差人去叫耶稣来啊。那么甚至于耶稣圣经上说啊，耶稣素来是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的，这里没提玛利亚，只是说马大的妹子啊，然后呢并拉撒路，这表示说耶稣跟他们有很多关系了，在这之前的时候 啊，那么这个关系在约翰福音里边没记，那就是在路加福音里边至少这两处记了。那么我们啰嗦了这么多啊，这个这里边呢，我们还要借着这个背景呢来认识马大这个人。咱们说啊，圣经的记录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法，就是对比啊。圣经里边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手法呢，就是对比。那么在上一次咱们讲到啊，在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请耶稣吃饭，那么也借着耶稣基督的讲话，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圣经有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两个人当中来做一个对比。那么这两个人呢，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啊，那个法利赛人。那么另外呢，就是被这个法利赛人称为是罪人的这个女人啊，这两个人来做一个对比。那么这两个人的对比的最大的表现不同啊，虽然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可是在请耶稣吃饭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觉得耶稣是一个特别尊贵的客人，对吧？所以呢也没洗他的脚啊，也没有这个给他香膏抹头啊。其实这都是正常请客的时候所应该做的事儿啊，他都没有做。就表示呢他是的确啊，觉得耶稣这个人挺特别，但是呢并没有觉得他那么重要，是吧？可是这个女人呢，她不单单是用眼泪哭啊，这就表示她一个很深沉的感情，是吧？那么这个她哭湿了耶稣眼泪，哭湿了耶稣的脚啊，表示她的位置，她在耶稣的背后啊，她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配得到耶稣的面前去啊，她在背后。然后呢这个她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啊，耶稣的脚是耶稣用这个说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哈，他用眼泪洗了我的脚啊，然后用头发去擦干，你是用布擦对吧，如果洗的话他是用头发擦，所以这个就表现出来的啊，真是难以想象。然后呢你没有给我亲嘴是吧，他是用嘴来亲我的脚啊，没有洗过的脚他来亲啊，然后你没有用香膏抹头，他用香膏抹脚啊，他巨大的爱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是他信啊，他信。那么换句话说呢，那个法利赛人啊，他不觉得他需要耶稣的赦免啊，他不需要觉得耶稣相信耶稣是什么什么，他是觉得耶稣这个人可能是个老师，可能是挺好的一个人啊，挺有能力，也可能他是个先知啊，也能行这么多神迹啊，所以跟他交个朋友吧。可是这个女人不一样。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来信耶稣，很多人把耶稣信成什么呢？信成一个道德高尚的农民思想家，哈哈，哎，社会底层的草根啊，然后呢就是讲一些爱心啊，这个要爱邻舍啊，要怎么怎么样，打人左脸把右脸给他打等等等等的啊。他是个道德高尚的农民思想家，这是很多人这样认为。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道成肉身，他受苦，最后上十字架，都是为我们罪的缘故。可是我们很多人啊，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看见别人的罪而忽略自己的罪。现在很多很多的人啊，对待这个丰县八孩的妈妈受的罪义愤填膺，指责这个罪恶是对的，义愤填膺是没有必要的，是吧？其实我们比他强多少，比那里边那些罪人强多少吗？是吧？我们指责别人的罪很大声的时候， 在这里边背后好像有一个声音，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他是个什么人？他是个罪人。换句话说，我不是，是吧？哎，我比他强，所以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是吧？我就指责他。所以我相信啊，如果咱们这些基督徒啊，这个在耶稣的时代，那个圣殿里被抓的那个女人，肯定我们是争先恐后的往上扔石头的那一个，是吧？这样的人不打死谁打？是吧？圣经上明明写的嘛，对吧？但是呢，这一个女人不是，她没有指责别人的罪，她深深的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她深深的相信这一位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他救了我，救了我的命，赦免了我的罪，免了我永远地狱的沉沦，我就是为他死也不配的。所以这点香膏亲亲他的脚，这点还算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反省一下啊，我们对主耶稣的爱怎么样啊？这是上一次咱们讲。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个用香膏抹耶稣的脚，又亲耶稣的脚，又哭湿了用头发去擦的这个人，他因为认识了主耶稣，因为他听见了主耶稣赦免他的这个福音，他信了，所以他的生命归正了，所以他人生有了盼望。他以前的时候，他骨子里边啊，他的内心并不是一个就是自甘堕落的人，虽然他可能做过很多错事坏事，甚至于啊可是他的内心并不认同那个，但是他心中没有生活没有盼望，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吧？所以他破罐子破摔了，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答案了，因此他归正啊。那么他归正了以后呢，因为在圣经里边啊，没有提到啊这个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他的父母啊，没有提到他的父母，似乎给我们感觉到呢，这个家庭三口之家都是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啊，这个好像父母已经不在了，是吧？那么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边呢，显然这个大姐啊就跟妈妈差不多啊，来照顾弟弟妹妹了。那么如果这个事情是个客观事实啊，那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可能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呢，马大为了这个妹不听话的这个妹妹啊，是操透了心啊，这个妹妹不听话啊，怎么说她就是那城里边的那个罪人啊。可是呢，这个人一遇见耶稣以后啊，这个妹妹的生命改变了啊，妹妹的生命改变了。所以这个姐姐啊就觉得，哇塞，这个耶稣太厉害了啊，这个我们这么多亲人朋友法利赛人文士，是吧，我们中间的长老老师怎么教育我这个妹妹都教育不好，嘿，听见他的道他改了啊。这个马大他是觉得耶稣啊是他们家的一个恩人呐、啊是他们家的一个恩人，解决了他们家的一个大麻烦，是吧？所以呢，在耶稣行路的时候啊，这个马大就出去来请耶稣到他家里来了，知道吧？因为什么？就是咱们说的啊，因为耶稣是他家的一个恩人嘛，是吧？救了他的妹妹嘛，啊，所以呢，他就这个请耶稣吃饭了、啊，那么感谢啊，是吧？所以这个礼尚往来嘛，是吧？知恩这个。怎么说啊，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啊，是吧？咱们中国文化也这样嘛，是吧？所以他是这个啊，非常为着这个妹妹感谢啊，所以把耶稣请了来啊。这个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耶稣在那里讲道不仅仅是给玛利亚一个人讲的，是跟很多人讲，是吧？这个玛利亚呢就坐在众人的当中啊，这里又说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啊。所以他离了耶稣很近，这个玛利亚啊， 而且坐在下头啊，很谦卑的来认真的听耶稣讲道。那么如果是很多人啊，包括耶稣的门徒都来了啊，当然玛利亚一个人要做饭啊，不像咱们现在又有微波炉又有高压锅是吧，很方便的。那时候这些现代化设备啥也没有啊，是吧，都是要用这个手去做，烧柴火是吧，来做饭的，那很忙活的，对吧，这么多人吃饭就一个人忙活，那肯定是很辛苦的，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玛利亚啊，这个马大啊，他首先对耶稣有感恩的心啊，他想要叫耶稣再到他家里边啊，心满意足啊，给他吃得好啊。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啊，农村一请客呢，就说了喝啊，今天大家要吃饱喝足啊，这就是他的这个最大的对客人的诚意啊，大家给赏个面子啊，多吃多喝啊。所以这个主人家啊，在照顾客人的时候，如果在吃喝这些方面呢有所怠慢的话，这个家主啊肯定脸上挂不住面子，是吧。我们看到啊，马大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吧。那么当他忙碌了半天的时候，他心里边啊就烦啊，这个思虑烦扰啊啊，所以主耶稣评论啊，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弟兄姊妹想想，他为什么思虑烦扰？他看重的是什么？在马大的心目当中啊，他看重的是什么呢？他追求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思虑烦扰呢？好一点说呢，他看重的是让客人们心满意足。那么多一点说呢，当然这都是我们自己分析的啊，多一点分析的话呢，他是一个很自我的人，实际上他很爱他自己的面子，怕人家说出他招待不周啊啊，你看面对这么大的恩人啊，你都弄得不像样子，怕人家说他，是吧。其实他更多的思考呢是人的荣耀啊，正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些犹太人啊，你们是彼此受荣耀的，是吧，把人的荣耀看得非常重啊，所以人对他的夸奖，人对他的接纳啊，他的这个在各方面的礼貌上啊，不失礼啊，这些东西是他考虑的啊。他感谢耶稣啊，这个怎么感谢啊啊，合理啊啊，这是他所感谢的，怕这个做的不好，怕那个人家说他，是吧。所以他是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啊，家里是不是干净啊，是吧，这个桌子摆的整不整齐啊，是吧，这个饭做的这个味道怎么样啊，是吧，这个各个方面大家会怎么评论我啊，是吧，他就为这些事儿在思虑烦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累了，所以呢他就产生了抱怨。他抱怨的呢，他不去抱怨他妹妹啊，他知道他这个妹妹也不听他的，对吧，说也没用，是吧。所以呢他就来抱怨主耶稣，我妹妹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啊，所以你看这个这么多人在这里等着吃饭，是吧，我一个人在这怎么忙得过来啊，是吧。所以他说啊，这个他听你的，你说句话，是吧。这个所以甚至于这个马大，他为什么我们说他指责耶稣呢？他说你不在意吗？那你看着这么不懂事的这个你的门徒，是吧，相信你的人，他这么不懂事啊，你都不说说他，你是个什么老师啊，对吧。他带有对主耶稣的责备。这个是玛利亚啊，马大啊。咱们说圣经又对比了啊，在前边那一个故事里面啊，这位玛利亚呢就对比这个那城里边的那个法利赛人，那一个罪人和一个好人 的对比啊。这里呢是一个在人看来圆滑懂事理啊，这个勤劳的姐姐和一个似乎不通人情啊，曾经又这个被人称为罪人是吧？现在呢又不通人情的这样的一个妹妹啊，这两个人进行对比，我们就看到了玛利亚不为所动。玛利亚不为所动，这时候如果我们是玛利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面子上挂不住了？我们会怎么样呢？姊妹们想想啊，如果你是玛利亚，你会怎么样呢？你会觉得，哎呀，耶稣，对不起啊，这个幸亏你讲道有录音啊，这个下班我听录音吧，我现在先去忙活了啊，这个大家都等着吃饭呢啊。这个或者，哎，主耶稣，你先别讲了，你来，咱们大家一块忙活，忙活完了以后你再讲，免得我，没听到啊。弟兄姊妹会怎么反应呢？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没有反应，啊，这说明了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啊，我们想一想，很多属灵的事情啊，和咱们世人常有的我们所说的那个理啊不太一样。神所喜悦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挺古怪的，对吧？像雅各啊，很多解经家都说雅各这个人是个坏蛋啊，可是上帝呢却偏偏喜欢雅各，是吧？那么今天我们说这个玛利亚这个人，在一般的人当中会不会也认为他也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呢？是吧？可是耶稣却反而啊称赞他啊，这个玛利亚，这个马大这么懂事理，这么勤劳，耶稣却没有称赞他，这怎么回事嘛？对吧？主耶稣的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有一件事。”有一件事，这里特别强调了，只有一件事，没有第二件事，只有一件事是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说，你那些事儿，忙活的那些事儿，你看重的那些事儿，都是可有可无的。但是玛利亚选择的这件事儿是不可没有的。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她坐在那里不为所动，因为你那些东西，我就是叫人家骂我一顿，我就是饿着肚子也不重要，不要紧。但是我要求得这一件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的。所以主耶稣评论了，说玛利亚怎么样呢？她是选择了。这里边关键的一个字就选择。马大也有选择。周围的人都有选择，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玛利亚不是被强迫的，不是别人怎么样去，而是他自己选定了，而且在他自己选定的这件事情上，他坚定不移，不随着环境的变化，不随着什么人说他。弟兄姊妹，这一点真不容易啊！这一点真不容易啊，咱们一般的人的面子都会挂不住啊，对吧？可是主耶稣说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被夺去的。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选择的上好的福分是指的什么。弟兄姊妹认为他选择的上好的福分是什么？
基督的道。
是基督的道。还有不同的看法吗？他选择的上好的福分是什么？
也是基督。
他选择的是信嘛？最主要是信，不是靠行为。
信不是靠行为， 是吧？
属天的，不朽坏的。
属天的，不朽坏的。这都对，这都对。但是他坐在那里听到啊，他坐在那里听到，是吧？那他选择的是什么呢？神起初的时候啊，造了人类，就说赐福给人类。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地上的万族啊，都要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先说，这个福分是什么呢？这个福分就是与神和好，得着永生，罪得赦免，恢复神儿子的名分。这是唯一不能也无法用任何其他的东西相比拟的福分。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福分呢？这个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个分离祷告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主耶稣说认识，这个别说错了啊，这个咱们来看他的原文啊，如果大家手里有圣经啊，可以翻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啊，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开始看啊，约翰福音十七章说啊，好，不讲话的弟兄姊妹可以把话筒关上啊，说
牧师，你把自己关上了。
抱歉啊。好，我不知道从哪个时候，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七章啊，咱们继续来看啊。说这个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啊，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下边这话非常重要，叫他将永生，永生就是人类能够与神同在啊，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这个你所赐给他的人啊。第三节说怎么样得到永生啊，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咱们今天早晨在慕道班啊，在这个福音聚会里边跟大家讲哈，耶稣就是拯救者，基督就是受膏者啊，认识你所受膏的拯救者啊，这么说啊，就是永生。那么在整个这几句话当中呢，关键的一个字就是认识啊，关键的字就是认识。所以认识神，然后呢认识神所差来的。但是主耶稣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如果人不认识耶稣，就不认识父，因为父一切的荣耀都是透过子，也就是透过耶稣来显明出来的，对吧？所以呢认识耶稣是认识父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认识耶稣，他就不认识，人就不可能认识父，当然也就来不到父的面前。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耶稣来到这个玛利亚和马大的家里头，咱们曾经讲过啊，最宝贵的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来着？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来着？
机会。
哎，是机会啊，是机会啊。再强调一遍啊，是机会啊，弟兄姊妹。是吧？机不可失，怎么样？失不再来啊。所以耶稣来到你的家里边了，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机会啊，对吧？干什么的机会啊？耶稣在世的时候说，我在世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啊。 所以你趁着这个光还在你的与你同在的时候，你赶紧来救光，来认识他，对不对？啊，所以耶稣来到这个马大和玛利亚的家，就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认识主耶稣啊，是吧？怎么认识他？当然，行神迹，看过他的神迹是一个方面啊，但是听他讲道是认识他非常关键，因为神他自我启示嘛，是吧？你不通过他的启示，你怎么来认识他？所以马大和马大在那里忙活或做饭，他能认识耶稣吗？哦，他能跟耶稣交个朋友，跟耶稣交个朋友也不足以认识他得永生啊，是不是？所以这位玛利亚选择的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抓住机会啊，透过他所表达出来的真理来认识他，然后能够与神和好，因着信他、接受他、爱他，恢复与神的关系。这件事情不单单是他自己得永生啊，这件事情是父神的心意得满足，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价值的兑现。如果人没有信耶稣，你教堂盖的再美，是吧？你在教会里边，你再付代价，耶稣还是白死在十字架，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上好的福分，这宝贵的机会，弟兄姊妹，今天神也留给我们，我们还有气息，还有机会，教堂的门向大家打开，对吧？这个咱们讲到每一个人都可以进来听的，我们的线上只有50来个人啊。我们这个时间一个星期就这么半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啊，整个的过程也不过一个半小时，我们连这么一点时间都不肯拿出来，我们怎么样对得起咱们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对得起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多么这样的，不敢说愚蠢吧，是吧？不在意，不经意，我们把重要的事情错过了，我们没抓住机会。所以透过马大和玛利亚的对比，这个使我们看到一个爱面子，一个好像情商很高啊，是吧？很会建立人际关系，很忙碌，很会做事情的人。我们不说这人不好，对吧？原来我在一个机构里边啊，我们有2位这个美国同工啊，这两位美国的同工呢，他们的妻子也非常奇怪啊，都叫马大，都叫马婶啊。我说真奇了怪了哈，我说你们怎么都这么喜欢当马大呢哈？表示谦卑吧，不知道啊，这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啊，只有两个美国同工啊，结果两个太太都叫马婶。所以弟兄姊妹，但愿啊，我们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上好的福分有几件？
一件。
哎，只有一件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的。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你选择了吗？好，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思想这件事，愿主的灵帮助我们。